除了性之外，还有其他情感，同样促我们走向成熟。各种不同种类的精神提升，诸如爱慕、友情、爱国心、神秘主义等等。而一旦我们试图厘清性与其他这些情感的关系，我们自然就会像面对沃尔特·斯科特一样争论不休，或许激烈的程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就暂且罗列一下不同的观点吧。有人说性爱是所有其他之爱，爱朋友、爱上帝、爱国的基础和本源。有人说性爱跟其他之爱都有关联，不过仅此而已，并非后者的根源。还有人说两者根本井水不犯河水。我能提出的看法不过是，我们把所有这些情感统统称为爱，并将它们认作人类必须经历的第五大经验。当人类产生了爱时，他们会努力想获取点什么，同时他们也会努力想给予点什么。这种双重目的使爱比吃饭睡眠更加复杂了，它同时既是自私的又是利他的，两方面并行不悖。那么爱要占用多长时间呢？这问题虽然听来唐突，却跟我们目下的探究息息相关。睡眠在24小时里占据了大约8小时，吃饭大约占了2个多小时，我们是否也为爱留出2小时呢？这已经够慷慨了。爱可以穿插在其他活动中进行，瞌睡和饥饿也能。爱可以引发各种各样的附带活动，比如一个人因为爱家，可能导致他把大把时间花在证券交易所里，爱上帝则自然泡在教堂里。可要说他会跟无论什么挚爱的对象一天进行2个多小时的情感交流，这话无论如何值得怀疑。而正是这种情感交流，这种施与跟占有的欲望，这种慷慨与期望的混合，使爱跟所有其他4种经验都有所不同。这就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或者说天性的一部分。小说家也是人，他也是带着这些天性提笔在手，进入那种可以方便地称为灵感的反常状态中，试图创造人物的。他小说中的人物也许不得不迎头撞上这5种之外的其他经验，这保不齐也经常发生。亨利·詹姆斯的书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当别论。既如此，那些人物自然也就得依次调整他们天性的构成了。不过我们目下考虑的只是小说家的通常状况，他们的主要激情都是人类共通的。为了便于表现这些激情，他们宁肯付出巨大的牺牲，牺牲故事、情节、形式以及意外穿插之美。那么小说的国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跟尘世的国度大异其趣的呢？这根本没办法几句话说清，因为在科学的意义上，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的共性。比如他们并不需要什么腺体，而现实中的人却谁都少不了。不过虽说不适合进行严格的限定，他们还是倾向于沿着相同的路线活动。首先，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跟真人相比更像是一件包裹。当一个婴儿出现在一部小说中，他通常带有被邮寄过来的意思，他被投寄到户了。由某位年长的人物走上前去，将他捡起来并展示给读者看。一次展示完毕，他通常就被冷藏起来，得一直冷藏到他会说话了，或是以其他方式能在情节中起码起到点辅助作用了为止。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好坏参半。其实所有其他背离实际惯例的做法也是同理，这些容后再详谈。不过请一定要留心一下，小说世界中添丁增口的方式是多么敷衍马虎。在斯特恩和詹姆斯·乔伊斯之间， 几乎没有一位作家试图要么沿用真人出生的事实，要么发明出一套新的事实。而且没有一位作家，除非是以婆婆妈妈的滥情方式，曾试图认真地追溯那个婴儿的心理，充分利用其间肯定蕴藏的丰富文学财富。也许这根本做不到，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再说死，相比而言，对死亡的处理则非但重视得多，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足见小说家们觉得死大有文章可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死亡能很干脆巧妙地结束一部小说。还有一个不那么显见的原因，就是小说家在处理时间问题时会发现，从已知写到未知的黑暗，要比从出生的黑暗写到已知更容易掌控。到他的人物死的时候，他对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他既可以按部就班地正确对待他们，也可以突发奇想给我们个意外。这种两面都能讨好的法子，何乐而不为呢？就以一个小小的死亡，把塞特郡的最后几世中普鲁迪太太的死为例吧。一切都顺理成章，可效果非常可怕，因为特洛洛普已经让普鲁迪太太沿着教区的一条小道来回溜达了无数次了，展示他的每一个步伐，又让他突然加快脚步。我们太熟悉他了，简直熟悉到了厌烦的程度，熟悉他的性格和小伎俩，熟悉他的主教请关注一下众生的灵魂吧。然后他在自己的床边发了次心脏病，他溜达的已经够远的了。这就是普鲁迪太太的结局。日常死亡所具备的一切，小说家几乎无一不可以借用到小说中去，只要对他有利，他几乎无一不可以发明创造。黑暗的大门就朝他大开着，他甚至能跟着他的人物走进这扇大门，只要他有足够的想象力，而且并不想跟我们神神叨叨唠的些有关彼岸的降神会信息。那么食物，我们罗列的第三大事实又当如何呢？小说中的饮食大都是社交性的，他把各个人物聚在一起，可他们几乎从不是出于生理原因才需要的，也几乎从不会吃得津津有味，而且除非特意的要求，从不会进行消化活动。他们互相渴求，这点跟我们一样，可是我们对于早饭和午饭同样不变的向往却丝毫没有得到反应。就连诗歌都比小说关注的更多，至少是其美学的一面。米尔顿和济慈都比乔治·梅瑞迪斯更能欣赏饕餮之乐。再说睡眠，同样敷衍马虎，根本就没尝试过探索睡眠中那被遗忘的部分或是实际的梦境。梦是由过去和未来那些坚实的碎片构成的，要么符合逻辑，要么随意拼贴的图景。引入小说中的梦都另有目的，此目的并非用于展现人物整个的一生，而只为了他醒时的那部分生活。他从未被当作一个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黑暗中度过的人来构思，这正是历史家那种只局限于白昼的有限视野。在别的方面，小说家倒都是避免采用的，他为什么就不该去理解或是重现睡眠呢？别忘了他是有权发明创造的呀，而且我们能感觉到他是否真的在创造，因为他的激情能使我们对异想天开的一切信以为真。可他既没有拷贝睡眠，也没有创造睡眠，他不过是一团混沌。爱，诸位都知道，爱在小说中的描写是何等举足轻重，想必也能同意我这个说法。那就是泛滥成灾的爱情描写也已经对小说造成了损害，弄得他们单调无味。为什么单单这种经验 尤其是其性爱的形式受到这么慷慨的青睐呢？如果让你大约摸的回想一本小说，你想到的大概就是个爱情故事，一男一女郎情妾意，也许还当真成就了好事儿。但如果让你大约摸想想你自己或是一群人的人生，那印象可就截然不同，而且复杂的多了。为什么哪怕是在好小说里，爱的地位也如此突出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二。首先，当小说家不再是设计而是开始创造他的人物时，不论从哪方面说，爱在他心中就重要了起来。不用他存心设计，他笔下的人物自然就对爱过分敏感了起来。我说过分，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可不会这么费心劳力。小说中人物间持续不断的察言观色，相互揣摩，即便由像菲尔丁这般雄浑大气的作家写来，也着实不同寻常。这种情形日常生活中哪里找去？或许只有那般富贵闲人才有这番细密心思吧。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